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因你的爱，我们聚在一起。主耶稣，是的，你是我们心灵的满足，你是我们唯一的喜乐。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耶稣，谢谢你，你亲自的来教我们，来喂养我们。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主啊，我们完完全全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我们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家人们、弟兄姊妹们。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我们今天又来到主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以西结书。感谢赞美主恩宠的时间。那我们，来先读以西结书，三个版本，英文的思高本还有和合本。我们今天，要查的是，厄泽克尔以西结先知书的20章的22到26节，那我们首先请玉华姐来打开音频视频，为我们来读英文的。
Ezekiel chapter 20:22 to 26. Yet I withheld my hand and acted for my name's sake, that it should not be debased and profaned in the sight of the heathen nations, in whose sight I had brought them forth from bondage. Moreover, I lifted up my hand and swore to them in the wilderness that I would scatter them up among the heathen nations, and disperse them in the countries, because they had not executed my ordinances, but had despised and rejected my statutes, and had profaned my Sabbaths. And their eyes were set on their father's idols. Wherefore also I gave them over to statutes that were not good, and ordinances whereby they should not live, and could not have lived. And I let them pollute and make themselves unclean in their own offerings to their idols, in that they caused to pass through the fire all the firstborn, that I might make them desolate to the land, that they might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感谢主，谢谢玉华姐。那我们接下来请晴静姊妹来读和合本以西结先知书20章的22到26节。
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精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感谢赞美主，谢谢情境。我们接下来请超群姊妹为我们来读斯高本厄泽克尔先知书20章22到26节。
但是，为了我的名，我缩回了手，没有那样做。
免得我的名在义民前受到亵渎，因为我刚由他们面前将他们领出来，并且在旷野中，我也亲自向他们举手起过誓，要将他们分散在义民中，将他们放逐在各国中，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我的法令，却轻视了我的法度。亵渎了我的安息日，他们的眼目转向了他们祖先的偶像。为此，我允许他们有不良的法度和不能赖以生存的法力，并使他们因自己的祭献成为不洁，让他们将投胎所生的予以焚化祭祀，为使他们灭绝，如此，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超群姊妹，谢谢以上给我们读圣言的三位姊妹的宣读。那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来看，天主是何等的爱他的选民，爱我们。那天主，我们可以看那个在圣经的出谷记三章那一边，三章的七节。天主在出谷记三章这边，他就召叫了梅瑟。他在那个荆棘的上主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显现给梅瑟。那在第七节这里，上主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公投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嚎，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方，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牛奶牛蜜的地方。阿巴父，天主是这样子的爱他们，就是，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天主他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在23节这边哈，并且在旷野中，我也亲自向他们起过誓，要将他们分散在义民中，将他们放逐在各国中。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那天父是这样的爱着这一群属于他的人，他保他的属于他的人，他的子民，他的孩子。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就看到天父的？这样子的真的是一个，当我在读的时候，就是体会到天父的这一份爱，这份爱和他的那个真的心里边的那种那父亲的那个，真的是极大极大的，就是以色列子民这样子做的这一些事情，真的是很伤天父的心，很伤天主的心，所以说那。天主对他们说了哈，就是其实我们就在从，然后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在出谷记、勒维记中，那天主都给他们说了什么就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要做，因为他是唯一的神，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听，上主天主是唯一的天主，那你叫你让他们就说什么就不要做，但是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亵渎主的安息日，然后他们轻视了主的法度，他们亵渎主的，没有遵守主的法律。主在这里说，因为他们没有遵行我的法律，且轻视了我的法度。那天主的法律是什么呢？其实天主他的法律就是他口中所说的话。那以前我们在查，就是在查那个，末世录还是达尼尔哈，但以理我忘了。其中在有一次查的时候，然后孙老师也带我们学习。其实天主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就像当时孙老师还讲了一个，他也就是他说，如果一个人造房子哈，那肯定就是说要这个房子造得好，不会倒塌。然后呢，那肯定就是要有一颗横线。那有一棵树线的下边要吊一个东西，才能够把这个线拉得直哈，千锤 人的这颗线呢，就不会这个房子就不会造的它堵来堵去的。那这样子如果造的不好的话，就会倒塌。所以那天主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准神，那天主的话就是他口中说的话就是法律。所以说那天主他爱我们，我们也在圣咏集，就是119篇105节这里，天主说。他，你的话语，我天主的话语是我们脚步前的灵灯，是我们路途上的光明。所以，当他说话的时候，那如果说没有故意不听，就是故意不去听，听见了也不去遵行，那听见了不去遵行，其实那心里边是没有敬畏的，没有敬畏也不去听，然后，但是呢？唯有听遵行天主的话，那我们才有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法律是使人赖以生存的法律。天主给我们的法律是使我们能够赖以生存的法律。我们可以从那个以西结先知书20章21节这边哈，他说：“他们以没有遵行我的法律及遵行的人可以赖以生存的法律，那么。”如果说，没有把天主的话当话，就是听了就不去听，故意的不去听的话，飞鸟就要来把这个话语就夺走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马窦福音十三章那边，主耶稣在那边就是3节的后半句开始，他说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那这在19节这边，他说：“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所以，那天主他撒下的这个种子就是天主的话语，天主的话语。所以，我也记得，有一次在撒都先知。他在荣耀敬拜中心，他在分享，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读天主的话，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去读，那我们还要去默想，要去默想，就让这个话语，就是他完完全全的就在我们的心里哈，就是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不断的去默想它，不断的去默想它，那这个话语就真的就是种在了我们的心田里。所以，那怎样的人是最有福的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圣咏集》1章2节，他说：“我们可以从1节开始，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的人。”还是有福的，他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那要就是把主的话就昼夜默思，而且是要专心的爱爱。当爱的时候，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就去想，就要去想，就要去看，就渴慕。就是当两个人就是就亲密的关系，就像夫妻之间哈，或者是最好的朋友啊、闺蜜啊。当你真的是就是我们很就是关系很好很好很好的时候，就常常都想跟他在一起。那自己的好多的里边哈，不愿意给别人分享的，也渴望跟他分享，也渴望跟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把自己哦，我里边怎么样哈、啊？我怎么样啊？我最近怎么样啊？哈，都这样子的来彼此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心敞开的这样子来跟对方交流。所以，当我们其实天主他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所以，当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就是看到天父的这个爱，他跟我们讲了这些话。他跟以色列子民讲的这句话说：“你们不要去做哈。”我们从查以西结，就是一直读过来哈，就看到他们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去犯，然后呢，还仿效那些外邦人，天主把这些外邦人从他们面前赶走的这些外邦人的这些习惯，他们去拜， 他们去就是去这样子的一个悖逆天主，这样子的那个轻忽、轻视天主对他们说的话。所以，但是看到这里，天主都从来都没有放弃，因为天地会过去，天主的话不会过去，他就打发他的先知、他的仆人。这样子的来一次一次的讲，一次一次的讲，就看到天主打发他的仆人们来这样子的来陪伴、来带领、来让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就是完完全全的，真的就是在天父的面前能够跟天父面对面，能够跟主在一起的那这一个生命，那是要圣洁。所以说，当天主打发这些先知他的仆人的，其实就看到这些先知他们。主的仆人，他们其实就是为了以色列子民的罪，为了他们的悔改，受了好多的，也是真的受了好多的苦。我们看到那个耶利米啊，先知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看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父亲，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爱我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为了让我们，就是听他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就会活得好，就会长得好。所以说他才这样子，那我们也看到，天主就在在出埃及记3章7节这边，他说他看到了他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那今天我们呢，我们也看到若望福音3章16节，我们就看到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所以天主他就是这样子的来。把主耶稣与他，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有福哈，就他就是这样子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他的旨意就是要给我们永生，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永生，我们要永远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从他而来的，我们是他生的，我们是他的家人，我们是王家的司祭，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说，当就是看到这里，他们轻视了，没有遵循我的法律。岂轻视了我的法度，亵渎了我的安息日？他们的眼目转向了他们祖先的偶像，他们祖先的偶像就是好多好多的偶像。其实安息那主语在46节那边，你们要停手。圣咏节46章，你们要停手，要知道，要知道神是神，他是谁？所以其实，他很渴望就是。我们要进入他的安心，其实进入他的安心啊，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吧哈，也是然后就是进入主的安心，其实它就是一个跟主，其实叫一，它首先是一个关系，还有就是一个信赖，还有一个就是信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主权，天父他。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但第7天他说，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一切都完成了，然后他就那第七天他称为圣日、安息日，所以看到就是说，他们亵渎了我的安息日。当我就是看到那个在福音当中也是，在福音当中。就是金丝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常常因为这个安息日来责难主，来责难，在旧约当中，他们这样子的剧毒，其实就但是看到了天主的爱，看到了这位父亲，这位父亲他还是这样的，依然的爱，依然的爱，然后就也看到就是在福音当中的两个儿子。就是路加福音两个儿子，小儿子和大儿子。其实小儿子他就给父亲说，把我的那一份给我。其实我们有什么是我们的呢？什么都不是，包括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那有一样是的，罪就是罪，我们犯罪，就是很感谢主，但是天父依然就是这样子爱哈。那大儿子其实好像没说，好像没说，好像就跟父在一起。天天的跟父在一起，但是呢，其实他的心其实也是没有跟父在一起，也没有就是说没有跟父同父一轭。当跟父同父一轭，不会讲出你看你没有啊，我天天我做了这么多，你还没有为我和我的朋友拿一只，然后就是很感恩。 但是这一位父，他真的是良善宽仁、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神，这样的爱我们的父亲，他就是这样子的等待着人的悔改。但是呢，那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当人这样子的上天主的心。这样子的背逆他，简直就是跟他完完全全的背逆他。但是父的爱，因为天主是爱，天主是爱，所以说，那他依然的这样子的爱，他希望他的子民悔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他在这里哈，就是他们去就是亵渎他们的眼目转向了他们祖先的偶像，那为此我容许他们有不良的法度和不能赖以生存的法律，并使他们因自己的祭献成为不洁，让他们投胎所生的予以焚化祭祀，为使他们消灭。如此，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天父爸爸，天主，他就是让我们就是真的是很感恩哈。他这样子所做的，他不是说，天主很爱我们，但是他不容忍罪，就是罪不能见圣，有罪的人不能见圣洁的主，那这个罪就是要解决。所以说，天主就一直带领，但是天主已经在那个前面就讲得很清清楚楚，天主在出谷记22章28节那边，后半句他说，你的子孙中凡是长子都应该献给我。那在勒位记27章26节那边呢，他说，至于我们可以看一下勒位记27章的26节。他说：“至于投胎牲畜，即是投胎，应属于上主，应属于上主。人不能再奉献，不论是牛是羊，已属于上主。”他在这里就是说，没有说他用什么来焚化祭祀，就是投胎所生的。那无论是人是牲畜，是牛是羊，他都是属于上主的。所以就是看到就是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背例哈，我们从这个20集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天主就在讲着同样的事情，不停的讲啊讲啊讲讲，然后就看到讲一直这样子的说，就是希望我们悔改，很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然后呢，他也真的是极其慈悲、良善、宽仁的神，他要我们悔改，他要我们悔改。所以说，那其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主，他是圣洁的主，他不改变。就像在帖帽德后书2章13节那边，那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的。如果我们不忠信，天主依然忠信。所以说，很感恩，很感谢赞美主，他为了他名号的缘由，要领我们踏上正义的坦途。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杜老师给我们分享。
大家好，感谢赞美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读他的话，领受他的爱，认识他愿意赐给我们，在他的爱内赐下的丰盛。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20章22到26节。我们上次读到了神对着他的选民，不断地诉说他的爱，指引我们应当如何进入他为我们所应许的丰盛，就是听他的话，遵行他的诫命。而那一代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不听，背逆神，继续对他们的下一代说：“我们可以读以西结书的20章的21节， 那么，神对着这下一代的以民他们的儿女说，但是他们的儿女仍然背逆我，不遵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干犯我的安息日，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路中所定的。这是耶和华的圣洁，这是耶和华显示他的公义。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也是慈爱怜悯的神。我们继续读22节。虽然如此，虽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却为我民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为了他名的缘故，他的名就是他的特质，就是他生命的那一个特殊的性情，就是他向我们显示他是谁。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34章的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他宣告他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他的第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有怜悯、有恩典。怜悯就是他没有把我们当受的惩罚立刻惩罚。而让我们有悔改、不受惩罚的这一个怜悯，恩典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他却白白的赐给我们，因为他好；我们该得到的坏，他却没有降在我们身上，这是他的怜悯，这就是他的名。所释放出，他是满有慈爱怜悯、爱我们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一个丰盛的慈爱，这一个真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他的性情。他也是圣洁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代4代。他就是这样的恩慈又严厉的神，这是他的名所彰显他是谁。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20章22节。为了我民的缘故，缩手没有把灾殃降在他的选民，跟他选民的第二代，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前被亵渎。他不愿意他的名，圣洁的名，在列国万邦中，在众人的眼前被亵渎。他要显示他的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也要显示他的公义圣洁。23节，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就是他非常非常严肃地表达他要做、他要行的事。这一个起誓，就是他必定会照着他起誓的去。做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就是他要管教他所爱的特选的种族以色列民，属于他的民族。他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也管教自己的子女。没有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只有父亲会管教自己的子女。为此，我们受到了神的管教，正是我们是他的儿子、女儿。 他的管教是因着我们的背逆不顺服，他就让我们经验到被他分散在列国、世上在列邦的这一个管教的手，带给我们生命的磨难，好使我们能够学习谦逊、悔改。因为他们不遵循我的典章，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不遵循耶和华的典章，因为他们竟厌弃我的律例，不遵循、不喜爱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是成全的，是圣善的。是让我们能够尝到那一份美好跟喜乐，但是这一些背逆就让人不能够得到他赐给我们的律例典章，他向我们所说的话，带给我们的安慰和舒畅，他们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不听神的话，停止自己的工作，在安息日那一天，那一天，耶和华的圣日进入耶和华的安息里，为此他们不得安息。他们的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他们的眼目仰望着他们父亲的偶像。这一个偶像指的就是在人的心中有一个高的位置，那个位置应该是至圣者耶稣基督的位置。耶稣要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他应当在一切之上，包括在我们的心中，单单独独的独占首位。那么你把这位置不给主，却给了其他的受造物。那一个受造物占据了耶和华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就是偶像。这一个偶像，你会仰望他，你会跟他相通。我们的眼睛看着什么，我们就跟我们所看的相通。在创世纪第三章，夏娃听了蛇的话，他的眼就不断地注视着神禁止他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他继续的看，继续的仰望，继续的专注这知善恶树的果子。圣经就说，他心里就开始有了渴望，有了一种欲望要吃这果子。他的思想就想蛇说的，你吃了不一定会死。神说的是，你吃了一定会死。当你远离了神，不注视着他，不依靠他，他的话就会在你的心中没有了地位。那偶像的话可能不会死，就取代了神的话，至高的掌权者，他话语、他的权柄、他的位置。偶像就在他的心中有了位置，他又继续想，不但吃了可能不会死，那是撒旦借着蛇欺哄夏娃的话，你吃了会如同神一样知道善恶，神喜欢我们是像他一样的完全，不是只是在表面。而是在整个生命的特质跟生命的性情上，都要像他是完全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他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因为你们的父是完全的。"我们应当是完全的。当我们会顺服他，这至高的神就把我们领入。带入装备我们，变化我们，让我们像他一样是成全的。当 夏娃，她的渴望是建立在谎言蛇的话语里，她就开始陷入了蛇诱惑她，给她这一些错误的引导、错误的方向、错误的走向。这就是偶像，因着他的眼目注视着、仰望着偶像，就跟偶像相通。你看什么，就会跟什么相通。你看着人在肉欲中荒唐的度日、败坏，在邪淫中，你看这些不该看的，你也开始受到影响。会在你的心中有这一些邪淫的意念，就把你虏获到这一个邪恶、邪淫的罪恶的捆绑中。我们的眼应当是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人书第12章的第二节，我们应当是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看着，不断的仰望，注视着耶稣，他是信心的创始者，我们就在他这一个他指定的时刻，我们看见了他，我们相信了他，我们跟他的生命有份。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启了一个美好的起点，他是阿尔法，是起始，是创始者，他是欧米伽，他是终结，他是信心的完成者。他开始，他完成，他在这开始到完成，他摆在我们前面一条正义的坦途。让我们奔跑在这正义的坦途上，我们的眼目不断地注视着他。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信心的完成者。当我们这样看着，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认识他的性情。他的性情要成为我们的性情。当我们会仰望他，我们就会跟他相通。我们跟他相通，我们就会领受从他而来的能力、生命、圣洁、启示、光亮，而进入完全。这是他的命定，那是他至高的位置，那是我们的眼目唯独应当仰望的真神。你若仰望了其他的受造物，那就是偶像，那就是堕落，那就是走向了一个偶像罪恶的道路。感谢神，不断地唤醒我们的明悟，让我们能够悔改。当我们迷失时，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灾殃。在户籍记21章，当百姓不会感恩。愿读耶和华和他的使者摩西，这一个埋怨就有了属灵的破口，就招致了黑暗的权势，火蛇就能够进入他们中，咬伤了他们许多的人。我们有很多很多受到仇敌的攻击，是因为我们仰望偶像而对黑暗的权势。开门所引进的邪魔的攻击，我们受伤了，我们没有能力对抗这一个黑暗世界的霸主，咬伤我们的火蛇。我们要回心转意，求耶和华。当百姓去求摩西，向耶和华祈求拯救他们时，他们所想的是：你去求。你的天主，你的耶和华，把这些火蛇赶走。然而，当摩西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给的是：你要做一只铜蛇，把它悬在木杆上。 高举着铜蛇，是凡仰望着铜蛇的，就会得治愈。什么时候你会仰望铜蛇，你就得治愈；什么时候你不会仰望它，你就不得治愈，你就被蛇继续的攻击，继续的咬，会被咬死。所以，我们仰望着铜蛇，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得救的道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提到，正如摩西在旷野中高举了铜蛇，耶稣基督也要被高举起来，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舍弃他的性命，好使得一切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仰望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得永生。主耶稣就是摩西在旷野中高举了铜蛇的预像，铜的意思是审判。这一个蛇是可诅咒的，那悬在木杆上的是可诅咒的。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成了可诅咒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这是他心甘情愿的，愿意为救赎我们而成就的。当我们仰望他，他的救恩就临于我们；我们仰望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债疾苦，为我们承受了鞭伤。我们看着他，我们就会得到治愈。我们继续的看着他，我们会感恩，我们不会埋怨。仇敌是不能够有机会进来攻击我们。我们不要让偶像向着仇敌打开了仇敌攻击我们的大门，我们却要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我们要向他敞开我们的心，向他开门，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敬拜他。在诗篇25篇的15节，当我们会仰望耶和华时，他会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在这一个世界，我们所处的有各式各样的诱惑罗网，我们一直看着罗网，小心不要掉下去哦。我看到了，避开了，又看到了下一个洞，罗网，我就跳过去。我才想到，我越过了这个罗网，这火坑，才看到前面有一个我没看到，如今看到却没有办法离开，就堕到这一个罗网陷阱中。我们一直看着罗网，迟早就会堕入罗网；一直看着枝三二树的果子，迟早就会落入这一个罗网陷阱中，罪恶的捆绑里。经上的话是：我们仰望耶和华，他要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在以赛亚先知书的40章，那仰望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的，必要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当我们会仰望耶和华时，就必会获得新力量。什么时候需要力量，什么时候就要仰望；什么时候仰望，什么时候就得着从神那里来的力量。我们的灵会飞上高天，地上的罗网是不可能捕捉翱翔在天际的老鹰。它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让我们有能力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也就是 我现在的能力是现在仰望神而得来的，我昨天的能力是昨天仰望神而得来的。那么我明天需要的新的力量，就是明天要仰望神得着的。那么我昨天、今天、明天，直到永远，我都需要他给我的力量，我就需要不断的注视他。仰望他，就是双目常常不断的注视着信心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基督。我们就从他那里不断的得到他给我们的恩典跟力量。我们所要仰望的是真神，我们就会爱他，就会认识他。让我们翻到诗篇33篇第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的一切居民，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你爱一个人，你就会看着他，你看着他就跟他相通。那爱神的秘诀就是仰望他，看他。当我们会仰望他时，他会教导我们，在诗篇32篇的第8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他的眼看着我们，用他慈爱的眼引导我们当行的路。当我们看到他慈爱的眼，我们看到他爱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被他的爱感动，不愿意背离。不遵从他的诫命，厌恶他的规章，我们会爱他，我们就得到他带领我们走在他摆在我们前面正义的坦途。在诗篇33篇第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当。我们会敬畏他，尊他为大。他说什么，我们就带着敬畏的心来遵循他的诫命。这就是有福的人。耶和华的眼目就看顾着这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就是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22节，耶和华啊，求你照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们会仰望他，一切的好就加速的发生，不断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然而，以色列那一代。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仰望的却是上一代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们继续读25节，以西结书20章，我也认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因为他们将一切投身的金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他们把投生的，他们把他们的子女，他们把这出生的生命经过火献给偶像。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才是堪当的敬礼。当他们这样的仰望。偶像，向偶像献祭焚烧，这是一个多么多么邪恶的事！耶和华就任凭他们在这一个邪恶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这一个神苦口婆心，不断的劝勉规诫，他们都背离，再背离。当耶和华任凭他们死，所有的就是最后罪恶满盈时， 神的审判。我们不愿意让耶和华把我们交到撒旦偶像的权势下，任凭我们在罪恶中丧亡。他不愿意任何人丧亡，而愿意我们悔改得救。他的名是圣的，他的名就是他的性情，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的名是权柄，他缓于发怒不等同不会发怒，他是公义的神，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把一切的罪恶都除掉。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20章的26节的最后一句话，好使得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要使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我是。I am who I am，我是自由者，我不因任何其他的受造物而存在，而一切的受造物是因我，因这自由者而被创造，因着这一个创造的神，万物都归于他，因为万物都是由他而来。也靠他而存在，最后都要归于他。他就是这一位自由者，I am，我是耶和华。他要我们认识他是谁，认识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这一个圣洁的神，他极其慈悲地给我们一切悔改的机会。我们不愿意再心硬，我们听他的话，就要立刻进入他的安息中，进入他的平安里，认识他是和平的王，他在一切事上独占首位。纵使洪水泛滥，耶和华在洪水之上高作为王。我们要归于他，我们要仰望他。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就是至高至圣的神。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求你拯救我们进入你永恒的国度里，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背离里，要进入地狱火湖的可怕的地方，让我们归向你，让我们属于你，让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格瑞姐妹，荣耀归给神。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然后我们接下来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举手来分享。那我们请艾拉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主，谢谢苏大哥，谢谢葛瑞，分享天主的话。那今天呢，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读了那个圣言以后呢，大家都鼓励彼此鼓励，要踊跃发言。那谢谢主，今天早上起来，主真的是也给了我他的话，那就把领受的与大家分享。那我昨天呢，读了这几节以后呢，特别是读到那个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20章的24节，他这么说。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法律，且轻视了我的法度，亵渎了我的安息日，他们的眼目转向了他们祖先的偶像。这些行为都是以明不遵守主的话的一个样子。那就让我想到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家里人也是一直在分享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好像很悖逆哦。每一次天主给他机会悔改好了，然后呢，他又去犯罪了。那然后呢，天主又管教，然后呢，他又回来了。特别是民法记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像写得很悖逆。那其实呢，我对这次反省，我们新约的子民， 有时候我们和草不适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悖逆啊。当时呢，我们也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也读到那个，借着梅瑟的十诫，他颁布的天主的各种典章，当时就是告诉那个梅瑟，告诉他的以民，就是说，在特别是在生命记里面的11章比较长，我不读了啊，就是11章的13到32节。那个时候呢，梅瑟呢对他们说，就是说我今天把祝福和诅咒放在你们面前，你们如果是选择遵行天主的话，那么就蒙福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福分啊。但是呢，如果你不遵守，那么就会招来诅咒，也是放在他们面前。就是天主真的是非常慈爱，爱里面真的是不强迫，让他们一个自由的选择权。就当初想到亚当厄娃一样的，那是天主绝大的对我们的人的爱，因为他给我们自由，真爱里面不强迫。那当时给你们也是这样子的。那现在我们新约的子民，我们其实这些法律，很多法律没有天主耶稣说了，耶稣说了，他来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圣言，在马窦福音的17章18节，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和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必待一切完成。”那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不是废除法律，而是成全。所以呢，有些教导，他就说啊，那些法律都是旧约的时代了啊，我们新约子民不用遵守了啊，我们可以自由了，那就是以这些为放纵肉欲的借口啊，那其实不对，耶稣亲自说了，我来是成全法律，不是废除法律。那在马尔谷福音里面12章29到31节，一个法利赛人啊，就是来问。就是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因为那么多那么多。那耶稣回答说：第一条是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第二条呢，你应当爱敬人如你自己，再没有比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那么我们就听了以后，读了以后，我是有体会哦。主的标准真的是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真的是很高。但是呢，因为主是成全的，他的诫命是很高，这是其实是理所当然的。那主也说了，天父是成全的，我们也应当也应该是圣，也是成全的。他是圣的，我们也应当是圣的。那么这么高的标准，那怎么做得到呢？但是经上说，在洛伊书的第5章第3节，他也这么说：他的诫命并不沉重，他的诫命并不沉重。他原话是这么说：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那我自己是生活在新约这个时代里面，我在问自己：天主的这些诫命为我来说沉重吗？我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啊，因为主的话是说了，他的诫命并不沉重。那我必须要是很老实的、很诚实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心啊。我自己觉得，若没有圣神，若没有在圣神来受洗，我觉得天主的诫命，我一条一条一条也不能做到，一条也做不来。但是呢，因为在圣神来受洗后，天主圣神。天主把他，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神赐给我，然后呢，圣神住在我里面，我慢慢体会到他的诫命是该移的，而不是那种真的是跟之前是不一样的认识，是他的诫命就是一种该移。我之前很记得那个苏老师说嘛，他说他现在不爱人，为他来说很难，他现在为他来说。不宽恕人很难，那我觉得现在的我慢慢能够体会苏老师说的， 这个很难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也在靠近，我也在靠近。那这样一来，我觉得天主的诫命真的是靠着圣神，靠着圣神，圣神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做到的，可以让我们行出来的，活出来的。那我们就可以真的是过上蒙福的生活。我记得有一很早以前，我真的是我的老生命嘛，就是一个非常忧愁、非常会发怒，或者会上非常会生气的一个人。我的先生常常那个时候，他常常祝福我的一句话就是“奉主的名祝福你，常常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是我近人，他就看到我这个人不是很喜乐，就很会生气，所以他要奉主的名祝福我，这个要常常喜乐。当然，他也知道这是主的一个旨意啊，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做不到，我也没法做。那现在，我觉得圣神真的里面在预备我，预备我们现在一直在说预备，他一直在预备我，预备我，预备我，装备我，装备我。我发现，哎，常常喜乐，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该有的，而且是可以行出来的。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常常喜乐是。真的是可以做到的，不管是逆境顺境中，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就觉得很幸福啊！新约的时代，我们有圣神哦，我们有圣神在我们里面，他在装备我们，所以呢，很幸福，感到很幸福。那也愿意继续把自己交在圣神的手里，让他继续来装备我，好使我跟圣神一起说，主耶稣你快来吧，主耶稣你快来吧。啊，这是我看到今天、昨天的一个圣言中说到这个诫命，这个律例，就对主权的一些领受和分享。感谢主，我就把时间交给格瑞。
感谢赞美主，谢谢艾拉姊妹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慧琴姐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我听到苏老师所同我们一起解析主的话语，我听到，我也能理解一点点，我就受益。我也听到那个安娜妹妹所说的，说我们要全心全灵的依靠主。是的，我们是应该这样做的。我现在感谢主拣选了那么好的仆人。苏小平老师给我们解析主的话语，分享主的真理，使我能明白一点点，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做。好像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看到上不去行，我们心里边就很难受了。如果好像看到那个乞丐啊，那个要我们帮助的。好像身上又没带有钱，又没有什么的，我就好像要赶快跑回来。如果是真的，要赶快跑回来；如果是演的，我们心里边也要为他祈求，求主使多点人去照顾他、帮助他。主啊，因为我说你就是爱，你爱我们每个人，你特别爱弱小的，爱。那个有困难的，爱孤儿寡妇，我说主啊，你这个爱真的吸引的很多，吸引的人的心，吸引的人的良心归向你，我很感恩，因为有主拣选的忠心的仆人苏小平老师，每一次为我们解释圣经，使我们能明白。一点能理解，能跟随主去走。如果没有主的圣神来带领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懂，都不知道。现在我们有主的忠心仆人苏小平老师同我们解释话语，我们能理解。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派你的仆人苏小平老师去哪里？去哪里宣讲你的话语，主啊，你都赐给他健康，赐给他有口才，赐给他不会疲倦，使他说话越来越说越有劲， 越说越快乐。说出的话语，你的真理，使能听到的人理解受益，使更多的人来信赖你，主耶稣，感恩你，跟随你。主啊，我很感恩，很感恩。真的，我一个没有读多少书的，没有认识多少字的，是圣神来带领我，我都能懂得一点点，都能知道。我在小小羊群里边学习，也是兄弟姐妹的鼓励，使我在信仰上有认识，有提升，有追随主的真理，有增长主的智慧。主啊，我很感恩，我多么多么的渴望，多么多么的渴望多点领悟主的真理，主的话语，使我更加跟着主，不要跟着世俗，不要追随世俗。我现在，主啊，你赏赐给我的样样都好，样样都有。我现在的缺乏的是不够明白你的话语，不够理解你的真理。主啊，请你赐给我有智慧，有明悟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服从你的旨意。主啊，也求你赏赐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兄弟姐妹都明白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使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兄弟姐妹坚定我们的信望爱三德，使我们每个人都跟随你，依靠你，使我们每个小小羊群每个家人每家每户还没有认识你的家里的头，家里的人和兄弟姐妹和我们家族的兄弟姐妹，主啊，都求你来拣选我们，都求你圣神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指引我们，使我们人人都来侍奉你，都来依靠你，都来赞美你，都来感恩你。主啊，求你使我们时时都要感恩赞美。主啊，你叫我们常常喜乐。是的，我们有那么好的主爱着我们，扶持着我们，我们是应该常常喜乐。主啊，你也教导我们爱幼小兄弟一个，就是爱你。主啊，是的，我们没有什么给你，只有你是爱。你看到我们是爱别人，爱幼小兄弟一个，就是爱你。主啊，我明白的，我就要去做；我知道的，我也要去做。主啊，求你吃我们小小羊群一起在一起，我们每个人祈祷祈求你的，因为你给我们有喜乐，你给我们说，不管我们求什么，你都虽然我们找就找着，我们敲你就给我们开。所有兄弟姐妹为自己祈求的，为家人祈求的，为需要的兄弟姐妹，有困苦、有困难的，要来侍奉你、依靠你的，主啊，都求你俯听，都求你随缘，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你是爱我们的。你在旧约里边同他们说的，在以赛亚书所说的，在撒母耳记说的话，主啊，他们这样叛逆你，你都不离不弃，你都还给机会给他们悔改，还告诉先知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悔改。主啊，我感觉以前我不明白你的话语，不理解你的真理。现在有圣神来带领我，我都知道。真的，如果我们知道的，我们不做，我们就感觉是亏欠了主，亏欠了良心， 感觉主给我那么好，过得那么好，看着他们有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不去做，我们真的心里边不安宁、不安乐，连回来吃饭都吃不下。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有爱心、有怜悯的心，也求你赐你的爱心、怜悯的心给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兄弟姐妹，使我们都追随你的话语，信从你的真理，服从你的旨意去生活。我们只有活着，我们每个人只有活着，我们都来侍奉你。我们把我每个人都奉献给你，我把我也当活祭的献给你。主啊，求你悦纳。主啊，求你派遣我张桂琴在这里等候，只有是你的旨意，我都愿意遵行，我都愿意听从。以上所求，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桂琴姐。我们请秀芳姊妹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也赐给我一个恩典的时刻，恩典的位置。谢谢主，在这今天的查经中，也谢谢朱大哥和葛瑞和姐妹的分享，熊姐的分享。在这个查经中，我也有点感触啊。22节他说这句话，我却为了我的名。的缘故，出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离埃及的列国人眼中被亵渎。还有24、25节，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凭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感谢赞美主。为了主的名，他没有让以色列子民是背逆了。但是主的，他蛮有怜悯和慈爱。所以他没有照着这样的去惩罚以色列子民，很感恩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也经历了一些很多的事情，首先，我的婆婆，我的婆婆在上个月过世了，在这个过程中，主也恩待了她。真的是主的恩典。那他本来就是一个外族的外邦人的，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信仰。真的，在他最后的岁月的时候，主派遣我回到他身边，使他陪伴了他有一段时间，他接受了。那在这个家族中，就除了我们一家。和我的家，我的婆婆，信主之外，那我的婆婆生了4个儿子，2个女儿，他们都是拜偶像的。那当这我婆婆要去世的时候呢，他们就遵照他们的形式来为婆婆办丧事。那可我呢，我当时我就是也是按照主的话来去做。在他临终前，我请了神父为他布灵钟，然后主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安，我就得到平安了。然后呢，他们为了防止不让，因为他当地的不能土埋，一定要去火化，那他儿子们呢就不能火化，然后当富人中了之后，那他们 他几个儿子就把他带到别的省份去到那个山上。后来呢，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信主，我也要求说他们不能再用别的形式，因为我的婆婆已经离世。可是那几个儿子，不允许，不让我找神父。但是我的先生说，他说因为是过了别省，就没有用他的那个迷信行为做那些什么斋了。那我听了挺安心的，也就是也很平安的。结果到最后，他断气的那一刻，也是晚上出殡的。他们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没有按照他的说法去做。他说，结果他们又按照他们的那个方法来做。可是我不知道，当我行出，我也随着要送他最后的一程。送了最后一程，那我的先生他们一群人，那就往那边方向去走。我刚一起步，我就明白了，他们需要去跟随那些偶像、那些迷信行为去做这些事情。我就没去了。那我的先生呢？我的先生也跟着他们兄弟去，因为这四个兄弟只有他一个，所以他要随着他的大哥，因为他大哥说是他做主，他说他是长子如父，所以这个是有一个父命的，这是肉体上的父命，很感恩。那当时我没去，我就在旁边，我只有赞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经上也说，刚才葛瑞也分享了，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像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真的很感恩，在那个夜晚，真的很，又是山上，又是漆黑，按照人的本性还是有点可怕，可是有主的同在，我在那里就是赞美，就是敬拜，就是祈祷，也很平安。当我的先生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我当时有点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就想，论断他呢，还是吼他呢？可是吼那是不行的，在那个环境是不行的，因为他的心已经跟随了气，然后我就用了主的话，也就是用了主给我的方式。我说：“老公啊，我们吃了主的杯，我们就不能再喝邪魔的杯。”我说：“你不能跟他们纠缠在一起了，你回来吧。”然后没多久他就出来，就从他们中间出来了，很感恩，很感谢主，所以。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尽管他心里说是随着老婆，不随着家属，可能他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舒服。可是主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让他得胜，很感谢主。就这样，那天晚上我们都真的也是很平安。在经过就那个夜晚，我的婆婆也平安的。上山了，很感谢主，赞美主，那主的恩典真是够我用。如果是平时的，真的是我已经会动用我的肉性，很感谢主。所以在这个就分别出来，我们是主拣选的，就是以色列人是主拣选的一群圣洁的子民，那这一群的子民，如果他还在的他的肉体上， 他要回想，要纪念他在埃及的肉锅旁，所以他一受到了一点风波了，他们就忍不住，他就抱怨，就控告了。这一控告了，就引来了很多的火舌，咬伤了他们。那主为了他的名，任凭了他们这样不听话，主多少次叫他们，要听从主的诫命，遵循他的典章，但他们竟厌弃了主的律例和典章，干犯了主的安息日，也干犯主的诫命，所以那主也任凭了他们遵循了那不美的律例，谨守了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这个就是人没有遵循主的话，而做他们肉性的这些行为。那我们是主拣选的子民，我们是属于主的子民，我们需要什么？主说我们遵循他的诫命，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谨守遵循他的律例，他就不会加以埃及人的灾殃，再加以我们，所以我们在主的这个典章、这个律例中，我们生活出来，那我们就有主在保护着我们。苏老师刚才也说了，神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那神的眼目就看顾着我们，他真的时时刻刻的看顾我们。所以我们信了他，我们无论是在任何一个状况、一个地方、一个风暴中，我们都会有那种深深的平安。真的很感谢主。那如果就是这一天，我们不遵循他的话，我们就得不到这些的好处。一切的好都是在基督以内，不是在基督以外。那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跟主之间是有一个特殊的关系的契合，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契合，我们身心都有一个特殊的释放。那主的能力就会在我们身上释放他神的能力，我们就能够跟他有个特殊的相交生活。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凡遵循他的诫命的人，必不蒙羞。那主的爱，主的那个美好的祝福的恩典，真的是永留。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葛瑞。
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秀芳的分享。我们请丽蓉姊妹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圣神的感动。我对今天学习的第25节20章，赫兹克尔先知书20章25节。为此，我允许他们有不良的法度和不能赖以生存的法律，26节，并使他们因自己的祭献成为不洁，让他们将投胎所生的予以焚化祭祀，为使他们灭绝。为此，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就是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感动。刚才格瑞姊妹也说了，主的话是轻慢不得的，主是圣洁的，真的，我们不能不把他的话当话。那我们学习的这个章节，主一再一再的来提醒我们。要遵行他的法律，要奉行他的法度。为什么此时他说允许他们有不良的法度？ 因为他们原本就不遵行主的法度，不奉行主的法度，就像创世纪舒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到的这一段，第二章16节，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那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但是我们紧接着在第三章，出谷记第三章，我们看到了原主的违命。在这里，我也学习到，主他给人自由的选择，这是主最大的爱。原来我不懂，我也不明白。真的是借着他的仆人的分享，让我明白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给人自由的选择。在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一节，当他们违背的时候，就是不奉行主的法度去生活的时候。去活在他的偶像中的时候，主给他们自由的选择，真的是感谢主。最后招致的，就是26节，使他们灭亡，使他们灭亡。原主父母，主给他们自由的选择，主告诉他们，就像今天我们学习到的，主告诉以民，包括。今天主也一再又一再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将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他的话就在这一本圣经中，他告诉我们该行的路，该遵守的法律，该奉行他的法度。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做了就是听他的。就是在他的艺人的道路上，就像刚才安娜姊妹她分享的，他的诫命真的是不难，不沉重，只要我们真的是把他的话当话，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爱他，只要你爱他。你就有一颗敬畏他的心，当他的话一来，就会被感动。他的话真的就是生命。当我们在他的话语中去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他的平安。真的是感谢主，在这几天的学习中，包括我们堂区的，包括我们小小羊群。主仆人带我们的学习中，真的让我又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在很长以来，我口里说的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有的时候就在生活中就不由得就把自己那个面子，把自己。就好像跑在主前面了，没有尊主为大。今天呢，就是参与完弥撒，就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动，因为我们那个有达昌咏的弥撒中，就是经常有一位姊妹，她在达昌咏中，她唱出了。流行的味道就是流行曲的味道，然后让我听了，我就心里特别的难受。这一台弥撒就让我难受，之后还难受，就好像一整天我的心就被特别的，就好像我说不出来那个感受。我今天的感受是，真的主。他的名，他是圣洁的，他的话是轻慢不得的。就像旧约，如果有一点不洁，马上就死了。在新约，我们就 随着自己去做任何的事情吗？然后，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也感受到了，然后我心里虽然很难受，不舒服，我的感受是，因为这个弥撒是主耶稣亲自把自己奉献，是奉献，是主耶稣亲自的奉献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味道，整个就让弥撒就受到了，真的就感受到了不解。但是呢，我说，跟我有啥？就是人家有人管呢，好像就我就顾及这个面子，我要说了，反正就是在这个状况中，我就没有去，虽然心里很不舒服。我今天又听到了，就是参与弥撒的时候答唱咏，今天的这位答唱咏的咏唱者，真的是非常的堪当，让我听了就感觉整个弥撒就在每一个环节中就特别的神圣，特别是这个答唱咏，然后因为我。在参与弥撒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播放大屏，然后我就给负责的这个神父，我就编辑了一个信息给他。我心想，我说不管他接受不接受，回不回，我要真的就是把我的这个心声，把我心中的这个感动要分享出来，不再顾及自己的这个面子，所以当我就在弥撒结束之后，我把这个信息分享出来，分享给神父了。我没想到，因为我也听说了，之前神父都不接受，别人也有反应的，神父都不接受，因为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触，神父不接受，真的是感谢主，今天这个感动。就是随着圣神的带领去做，不要真的就是顾及自己的面子，因为主是最大的，我们的主受到了玷污，真的是不容轻视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前段时间我们在下会中，我也听到了那位主教，他没有把人带到主耶稣那里，他招致的是丧亡。还有一位神父，他也没有，他就是顾及面子，他就是为了讨好人，他就是为了怕得罪人，而不怕得罪主，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然后他也是，最后真的是主又给了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们又回来，就是在濒死的时候，他们跟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连接，所以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罪，这是主多么大的恩典！真的，我们听到了主的话，我们听到了见证，真的就不该再活在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那个原来的生命状态中，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就是把这一切，就是圣神的感动，随从圣神的带领去行事，真的不让，就是不要让本来主的位置被我们的这个面子占了，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权势占了，真的要尊主为大。我们需要发声的就发声，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感动。所以今天借着今天的查经，真的主又一次的在提醒我们，他允许这个不良的法度，允许那些恶的去行他们所要行的事，但是最后招致的是灭绝，在末世录。主也告诉我们，到他的时间再来的时候，那义的是更义，那不义的是 更不易。那不易的是去哪里？是硫磺火湖。那易的是去哪里？被主提去，跟主一起为王。我们要选择什么？真的是感谢主，借着他的话，就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就让我们能够看到光明，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该怎样去做，怎样去行，不做自己妄为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我把时间交给葛瑞姊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蓉姊妹的分享。我们请秦中大哥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20章第22节。虽然如此，上个礼拜我也分享到，就是在17节讲到，虽然如此，耶和华神也还是仍顾惜他的百姓。那今天一开始就是虽然如此，就是他在21节讲的，就是他们的儿女，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子民，悖逆。不顺从他主耶和华神的律例，也不遵守他的典章，那干犯主安息日，所以是因为虽然这样的悖逆，这样的违反了主的律例，干犯了主的安息日，但是神还是刚才苏老师也特别讲到，这边讲的我的名，就是他的权柄、他的特性、他的本质。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是他的名，他的名是圣洁的，是不能被亵渎。他的名是至高的，他的名是奇妙。所以他的名是只有这个名超过所有的名，所以这个名是圣的，不能被亵渎的。所以他因他的名的缘故，他没有降刑，因为他的名是不可以亵渎的。是不能被玷污的。那他领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行了这么多的奇迹异事，在列邦中被显扬出来。难道这位神就不能把以色列民带到牛奶牛蜜应许之地吗？所以他断乎也不可以这样做，就在这个旷野。让他们死在那里，所以这边讲到了。OK，第23节，我要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第26章讲到的，就是遵命者降之福。他说：“你们不可第一节，你们不可做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装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们跪拜，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遵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因为他是圣的。他说第3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律例，就谨守我的诫命，就一些祝福来。那在14节呢，就讲到逆逆者的降之灾。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就要这样做。然后你们还在不听的话，更加一倍，再不听，我们可以自己读的话，他就会，这是神的应许，他讲的话是法律，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这么说了，已经摆明这样。OK，所以33节我们就看了，因为他们不听，所以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成为荒凉。那今天就应验了，他们的要被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的地要成为荒凉。那今天苏老师也特别讲到，眼目仰望等候是基督徒得胜的一个重要武器。你知道去怎么样去花时间等候神、仰望他？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第3章那边讲到了。这一章我非常喜欢的章节，也是我们对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是。他说：“ 3章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为什么是新的？当你去仰望他，当你去寻求他，当你去等候他的时候，他的话说是新的。我们相信我们就要在这一天上得胜，是真实的经验到今天是新的一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24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和华是我们的福分，仰望他的必重新得力，等候他的。那凡等候耶和华的，第25节，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是一个应许，你会等候，你会仰望，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我们再看一下他们怎样得胜，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编年记下第16章第7节，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的时候，本来是要，如果你仰望耶和华神话是交在他的手中，可是他去这个亚兰王亚撒去宫里拿出金银来送给亚兰王，所以他是依靠的是人的作为，所以神没有把他的军兵交给在这个亚撒，不是 交给这个犹太王。那我们再看下面讲的第8节，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这边重点，只因你仰赖耶和华，只因为他们依靠耶和华，他们等候耶和华，耶和华征战不是在于人，是在于耶和华。所以他那，但是当他们仰望，当犹大王去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他存心诚实的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在寻求那些眼目跟他仰望他等候他的，他就要把他的大能来帮助那些等候他仰望的人。这是一个得胜，得胜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如此行，你的生命才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才是日日更新的生命，就是等候仰望，因为耶和华眼目在寻求这些人。当你仰赖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军敌人交在你手中。当你靠你自己，靠你的经营，靠 你的关系，你得到结果就是荒凉，就是凄惨。所以这边讲到了仰望，眼目仰望，我们要学习等候跟仰望。在希伯来书第12章那边讲到了耶和华神，当我们奔跑前面的赛人摆在前面上，我们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一个秘诀。当你会仰望，你就可以坚持到底，你可以从那边得到生命，得到力量，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得到他的爱，就有能力继续的迈跑我们前面的赛程。 OK， 那我们就看这边，今天又看到25节，我也认，然后后面讲到了任凭。所以当耶和华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福分，还有悔改的机会，他管教，他督导我们，那都是当他任 放开他的手，任凭，就是这边任凭，那下场是很凄凉。当他的手离开了右，圣灵的右手离开之后，那就要交在恶者的手下，那是很凄惨的。就任他们遵守不美的律例，谨守 不能使人活着恶归，主任凭他们，其实他最终还是要他们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慈爱的，当神的手离开了他们的，就要他们的光景就变成凄凉，他们就会，这是还是神的好多的爱，虽然是一切凄凉，一切的可怕事情，可是神借着这个让他们想起啊，我们的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能够回心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圣的，他是至高的，他的名超越一切，他就是爱。我们要认识他，永生就是认识 那猜就是独一的真神父神和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认识他我们要等候，要仰望，这是得胜的秘诀，也是我们必须要的，生命能够更新。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葛瑞。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中大哥的分享。那我们最后就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谢谢你的话教我们，主啊，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带着我们，主啊，让我们听见，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双目常注视信德的创始者耶稣基督，完成者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爱你，谢谢你带着我们这一群亲爱的主，我们也把今天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光亮启示完完全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是的，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求你带着我们，主啊，带着你的羊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来爱你。谢谢你亲爱的主，一切的崇敬和荣耀都归给阿爸父主耶稣圣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赞美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一个一个的来举手祈祷，那我们就同心合一的用阿爸父赐给我们的语言，圣神无可言语的叹息，我们来一同打开我们的麦，我们一起来向爱我们的主来献上我们的祈祷。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圣神，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何绵姐。
谢谢格瑞姐妹带领我们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发言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苏老师一直跟我们到了快结束的时候，那他的那个旅店需要叫什么 check out，所以他就大概10分15分钟前就下线了啊。那我们继续祝福他在台湾的一些行程。他是说他在台湾的这个协资特会中间有很多挑战，因为临时就要去翻译。他本来是就是讲师之一，对不对？可是礼拜天的时候那个翻译呢，他的车子就有点车祸，然后就没办法来了，所以那为了大家的好处，那当然是要有翻译，所以苏老师就去翻译了。他说感谢主，平常在那个荣耀敬拜中心做的翻译工作也打了底子，不然在那边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完成主的使命。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